主耶稣奇妙无比的救恩，他到诗词说深过波涛滚滚的海洋，高过最高的山岭，阔过我生平所行的过犯，大过我一切罪污羞耻。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这么奇妙，这么大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但凡愿意来到领受的。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学习的圣经呢，首先请大家就看马太福音第27章，新约圣经第37版。我们连续有整个星期的受苦节、复活节的大聚集，我们听了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对门徒的教导，他的行上各国他的路途，他所经历的，门徒所经历的。今朝一个引子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至第52节。我们昨天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他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每一个有罪的，我们每一个都有罪，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罪的代价。第五十节这里说，耶稣又大叫一声就断气，那时挂在圣殿里的帐幔由上到下裂为两半，大地震动，岩石崩裂，坟墓亦被震开，很多已经死的信徒都复生。他们离开坟墓，在耶稣复生以后就入去圣城，他说在那处有很多人都看见他们。主要今早上我思想的就是，当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昨天听到很清晰的他说话成了，整个上帝为人、为罪人、每一个罪人预备的救恩，主耶稣基督在十字宝架上边，他说成了就断气了。在这个时候，圣殿里面的大帐幔，这个圣殿里面的帐幔由上至到下裂成两半。所以我就思想这一道，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宝架上面，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不应该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但是他就为了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我们每一个都犯了罪，他就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让但凡愿意诚心认罪悔改，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都有做过错事，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我们就好像将我们那个旧的我、旧的本来犯罪的那个，我们每一个都犯了罪的，就好像主耶稣一样钉身在十字架上面。当主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的时候，我们都和他一起的复生，有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今朝我就是从这个圣殿里面的帐幔怎样裂开，是表示什么，就由希伯来书那里我想和大家一起的学习。另外我想和大家看的另外一节，就是我都在这段时间的时候，我都思想，我们说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他行上这个各国他的路途，我们就很多时候就按照这些时间去思想，当时候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事呢，他这个时间他经历什么事呢，门徒的心情又是怎样呢。圣经里面不是那么多的讲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他埋葬了， 昨晚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了，是约瑟，约瑟不是他爸爸，是另外一个富商，他就跟尼哥底母一起将主耶稣基督的尸体拎了下来，撞了在坟墓里面。就请大家看马可福音最后一章第十六章第十节，在这里我就思想门徒没有一个主耶稣的门徒去领主耶稣的尸体，只是一个信主耶稣的约瑟和尼哥底母去领主耶稣的身体。那些门徒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很惊慌，因为他们跟随的老师已经被大祭司被士子法利赛人捉了去，要钉他上十字架，可能他们都会被牵连，因为他们就是平常就是这样跟出跟入跟随着主耶稣，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是同一伙的人，所以可能他们都是很惊惶。当我看回四福音书的时候，我就看到马可福音这里第十六章第十节，这里当然就是讲主耶稣基督复生之后，当那些妇女他们天使跟他们说叫他们回去告诉、门徒听的时候，他在这里第十节这里他说他去讲给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听，他们正在悲伤哭泣。所以我可以想，虽然他这里是讲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应该是如果以时日来计就应该是明天啦，明天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被埋葬埋在个坟墓里面，他们都是回到去可能他们平时聚集的地方聚会的地方，或者去屋企里面，他们悲伤哭泣，他们是很难过，不知道怎样做，很彷徨，跟出跟入的老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虽然主耶稣基督离开之先在约翰福音那里，我们今天我们很有福，有整本的圣经，又可以时常的翻阅，又听一下其他兄弟姊妹他们的领受，他们的感受，他们在当中学习的跟我们分享，我们自己去读及的时候也都可以慢慢的咀嚼，可以、再详细的看回、主耶稣他临上各他的路上的时候究竟跟那门徒讲什么呢、在约翰福音那里主耶稣讲得这么清楚的，我要去，我要回去父上帝的处，他说我父的处有很多的房间，我要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了地方我就会回来接你们。又主耶稣又很清楚的说我不会留下你们做孤儿，我回到父上帝处的时候我就会打发圣灵来你们当中。他又跟他们讲及圣灵将会怎样帮助他们，怎样会将上帝的话语很清楚的提醒他们，去保护他们，去带领他们，去加他们聪明智慧。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这些，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门徒他们听的时候他们不明白，听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主耶稣说、我要 回去父上帝处、这个多马、多疑的多马又说、你将父显现给我们看啦，我们就会知道啦、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 你说要去哪里，我们怎么跟从你呢、很多很多的不明白。但我们今天很有福，很有福，我们一年又一年的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年在复活节这些时间我们都很有福，有大聚集，我们可以来到这么多的祈祷亲近主，跟兄弟姊妹一起的同心的祷告，自己可能会觉得很软弱， 但是跟兄弟姐妹一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得到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上帝的灵扶持着我们，我们可以跟其他兄弟姐妹一起的同心的祷告，我们就是这么有福。所以从这里昔日他们在这个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被埋葬，他们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了那种的盼望，很沮丧、他在这里形容他说他们悲伤哭泣，相信他们悲伤悲伤、马可福音那里讲及的 他们悲伤哭泣，悲伤的原因就是失去了这个老师，跟他们出入的老师，悲伤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将会怎样做，虽然主耶稣说过他会复生，但是他们不记得不入到心，想不到怎样复生，是不是将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那种的复生，好像马大他都会说、将来主耶稣复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会复生，他们很没有了那种的盼望，没有了那种的平安稳固去当中，他们哭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心流泪，我们难过、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呢在这个希伯来书那里有几处的圣经去看看这个我们今天这么有福有的盼望，究竟这个盼望是一个什么的盼望呢？是上帝应许我们那个盼望，那个这么奇妙的救恩究竟是一回什么的事呢？所以就请大家揭去希伯来书，首先我们看看第六章，在圣经后面第六章第十九同埋第二十节，259版，后面的259版，我会在希伯来书有几处的圣经同大家一起的学习分享的。第十九节他这里说，我们有此盼望，当时门徒悲伤哭泣，他们好像失去了个盼望，不知道怎样做，没有了个目标，前面的路途不知道应该怎样行。但我们今天就不同了，我们今天有整本的圣经，上帝的奇妙的救恩是这么清楚的讲给我们听，我们有这个的盼望，好像生命的锚，这个盼望是一个生命的锚，一只船它要定在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它就要将个抛锚在个海里面，这个锚它在说是生命的锚，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好像随风飘荡这样呢、有时候这些学说来到的时候、这些、讲我们生活的事情、这轮又说、吃什么的食物、对身体很有益、下一轮的时候又说、这些食物对身体是没益的，不健康的，有很多不同的学说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但在这里希伯来作者他形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这个盼望好像是生命的锚一样，我们的生命不再好像我记得以前呢在诗班里面有一首诗歌，他说我们的生命好像那些浮萍那样，那些浮萍呢他就即是、当时的、指挥、他就形容他说在哪些地方会有浮萍呢，就是那些水、那些死水的地方，那些水是不流通的，是不平时、你在河流里面呢就有个泉源流来啦，就流出去大海，那些水是源源不绝的，是继续的流的。他说这些浮萍在哪些地方出现呢，就是一些死水的地方，它仍有水，但是这水是不流通的。他说这些浮萍呢就是 即系出咗嚟咧，就成片都系绿色啦吓。你远望去咧，就系好似好好靓咁样，但系你埋去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有一啲啊臭味啊吓，可能又啲浮萍吓枯死咗啊，各样啊，唔系咁好。但系呢度佢话佢形容系生命嘅牢啊，我哋嘅生命。即系嗰首诗歌咧，就形容咧，我哋生命好似啲浮萍咁样，飘嚟飘去，好似，但系又冇乜益嘅。啊，过咗一段时间咧，呢浮萍咧就会死咗噶啦。佢话我呢个盼望，主耶稣基督俾我哋嘅救恩呢个盼望，好似生命嘅锚咁样啊！我哋嘅生命唔再飘嚟飘去。呢、这个学说讲嘅时候，我哋就飘去嗰度。啊，嗰样嘢好似好嘅时候，我哋又飘去嗰度。佢话唔系，呢、这、一个生命嘅锚就系、是。那个牢就是又安全又可靠，又安全又可靠。他在说通过天上圣殿的帐幔，直到里面的圣所。圣殿里面他有这个帐幔，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经过这个，他还要是特别的时间才可以通过这个帐幔去到至圣所。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佢喺十字架上边，佢死嘅时候，圣殿里边嘅帐幔就一裂开吓，为二吓，再冇呢一个帐幔遮盖住我哋，我哋就系可以通过主耶稣基督嚟到至圣所，嚟到亲近上帝，嚟到亲近上帝。而我哋揭去后边嗰版第七章。第二十一节，以往吓圣殿嘅时候，佢哋要有大祭司啦，有祭司啦，有喺利未支派嗰度出嚟嘅吓，佢哋系即系传统咁样样领受吓，即系 by heritage 嘅，即系承受嗰个职祭司嘅职位。他说但是第二十一节这里他说但是耶稣是透过誓言成为祭司。这个祭司他是说是麦基洗德，不是由利未支派来的，不是由利未支派来的。他这里说上帝曾经对主耶稣说，主曾发誓决不改变心意，你要永远做祭司。旧约的时候他们要每一年吓，经过祭司，祭司自己都是人，佢都是软弱的，佢都要为自己吓去献上呢啲祭物，才能够为其他嘅人吓献上啲祭物。但是主耶稣基督当佢死喺十字架上边嘅时候，佢唔系由犹大嗰个支派嚟，佢系从麦基洗德，系一个喺我唔会再详细讲啦吓。在希伯来书里呢都有很多的形容，是永远做祭司，永远做祭司。他说第二十二节那里说，这样的分别使耶稣成为更美好约的中保，更美好的约。旧约的时候他说他们献的祭物不能够除去人的罪，只是每年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让人都思想起自己的不完全，那种的跟上帝的隔绝。他说但是由主耶稣他在十字宝架上面为你和我的罪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更美好约的中保，那个成全者。他说以前很多被立为祭司的，每一个被立为祭司的，每一个都死了，不能够继续的工作。第二十四节这里请大家留意，他说耶稣是永活的，他祭司的工作不是由人来继承的，不是由传统来继承的，不是由利未支派那里继承下来的，是直接他因为在十字宝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他成为我们的祭司一样。他说他始终能拯救那些透过主耶稣基督亲近上帝的人，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永远生活，永远替我们祈求上帝。他说这样耶稣就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大祭司。 主耶稣基督是圣洁的，他没有过错，没有犯过罪，他从罪人中被分别出来，提升到诸天之上。他和其他的大祭司不同，他不需要每日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人民的罪献祭，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一次替自己献上，完成了这件赎罪的工作。他的成了就是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罪，和上帝隔绝了，但是我们付不上这个罪的代价，我们永远都和上帝隔绝，所以他就差派他的唯一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他就为我们每一个罪人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钉身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的宝血就为我们每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离弃罪恶的人洗洁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和上帝再一次的复和，就好像这里讲的美好的约的中保。主耶稣基督是永活的，他今天已经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他也打发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每一年我们的大聚集，受苦节、复活节的大聚集呢，都是搭住在清明时节的时候，因为大致上都是有时候是同一个礼拜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会在清明时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扫墓啦。当然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也有讲及，我们要纪念我们当中的先行者，我们要纪念他们怎么样对上帝的信心是怎么样，我们要思念在我们当中曾经在我们当中传道的带领我们的，他们的生命是怎样过，他们怎么样信主，他们怎么样忠主而死，我们要纪念他们，我们要学校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很多时候，我自己就是来自不信主的家庭，很多时候清明时节的时候呢都会去扫墓啦，就是会有很多中国人的传统，有祭物啊，有食物啊，当中今日不会详细去分享这个。但我好记得，好记得当时我在不是在香港地方信主，为我浸礼的牧师呢，他知道我将要回香港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感恩。其实他是外国人来的，我们在他教会聚会的都不是那么多的香港人，是很少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这么清楚，我记得我临走的时候他又提醒我，他说你回到香港的时候，可能你家会有很多扫墓啊，会有很多拜祭祖先的事情啊。他就 教我，他说你不用怕的，他说你也不需要跟随他们那个习俗去做的，他说你只要回去告诉你的长辈，你现在信了主耶稣基督了，你不是忘本，你仍然记得你的祖先，你心里面是感谢你的祖先怎样曾经为这个家庭甚至是家族里面付出各样的事情，付出他们的爱心，付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关心各样。他说要纪念他们，但是不需要跟随这些习俗去做，不需要。他说你不需要去装香，你只需要一早的时候告诉你的长辈不做这些事情，但是心里面不是忘本，不是忘记你的祖先，你心里面仍然是很挂念他们，也都是很多谢他们。主耶稣基督是永活的，我们清明时节的时候中国人纪念我们的祖先，他们都死了， 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了。有时候最近的时候都跟肢体的家人去聊天的时候，他都有提及，他说我如果我不负责去用一些祭物拜祭我 的先人的话，他说我家中已经没有其他人可以做这些事情了，但我都是用这个我记回起昔日的时候，一个外国人他不熟悉，其实 他应该是不熟悉我们中国人的习俗，但是上帝的灵感动他来到教导我，我也跟这个肢体去分享，我说不用担心的，还有我继续思想下去的时候，中国人纪念的祖先他们都是被死亡制衡了，因为他们今天的生命都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他们都不能够胜过死亡，但是在希伯来书里说主耶稣基督是永活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死亡，为什么我们这么一个永活的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都不去信他呢？这个更好的约的中保为我们付出这个代价的，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复和的桥梁的，我们为什么不信他呢？为什么不信他呢？第二段的圣经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至第十三节，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新约更美好的约的中保。这个约是什么约呢？之前我们大聚集的时候都 有听及这个新的约。第十节这里他说，主又说以后我要跟以色列人立这样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头，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教导同胞或者向兄弟说你们应该认识上帝，因为由最小到最大他们每个都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过犯，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既然上帝提到新的约，可见他已经将前约即是旧约当作旧的，那些逐渐衰老陈旧的很快就归于无有。这个新约希伯来书这里讲及新约，我们都思想及今天是我们大聚集的最后的一天，最后一天星期六，明天我们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复生的主日。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到节期最后的一天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及当时候主耶稣基督仍然是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个节期最后一天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站起身，他说圣经那里他形容，他说节期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主耶稣基督他站起身，他说大声说人若口渴可以到我处来饮，圣经说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他说人若口渴可以到我这处，人若信我主耶稣就应该来饮，圣经里面说有活水的河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耶稣这些话是指信他的人将接受圣灵而讲的，那时圣灵还未降临，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耀。每次去到我们大聚集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会思想及这一段的圣经， 主耶稣基督在最隆重的一日，他起身，他说口渴的人来我处饮，你就会，他是形容说你将会领受圣灵，圣灵就好像活水的河流，不是好像刚才我说那些浮萍在死的水里面，死的水里面生长出来，是活水，是有流动的，是源源不绝的。我记得我最初的时候是在主日学班，主日学班的时候跟我的同学一起去分享学习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当时我都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明白这一段的圣经，虽然我自己已经是得着圣灵施洗，但是不是很完全的明白，但是那种的感受，那种有活水的河流在我心里面涌流出来，那种的活泼，那种的盼望，那种的感受，那种的感动，不是因为我明白这段圣经而感受得到，而是我当时我记得我跟同学讲，在座都有一些是昔日即系同佢哋一起主日学嘅，我用同佢哋讲：你哋想唔想得呢一种活水嘅河流喺你心里边涌流出嚟啊？我话我就好想啦，我好想得到活泼嘅水，源源不绝嘅喺我心里边流出嚟，系几咁好啊？几咁好啊？当时我都唔系好识得去解释俾佢哋听，我只系感受到上帝嘅灵嗰种嘅。激动我的心，激动我的心，我不知道我的同学，主日学同学，他们当时的感受是怎样，是不是他们都受到这个激励呢，那个鼓励呢，虽然不是他们当中都是有一些未得上帝的恩典的，但是会不会上帝的灵一样是激励他们的心，让他们感受得到那种的鼓励，那种的鼓舞呢？在希伯来书里说，上帝他应许在他新约的时候，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我要将我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心里面，他说我要他们不再需要给人指教，他说他们会认识我，会认识我上帝，由最小到最大他们都会认识我，他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可能他们不是完全的明白，没有经历过，就算经历过都不是完全的明白，都要继续的学习，但是他说我会宽恕他们的罪过，只要他们有一丝的思念想离弃罪恶，不想再跟这些罪恶的事情有关联，只要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说我就会宽恕他的罪过，上帝自己的灵来到激励我们。今天兄弟姊妹，无论我们追寻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得过上帝的恩典，或者我们最近的时候得过上帝的恩典，无论我们是什么的境况，上帝的灵有没有激动你和我的心啊？这个活水的江河有没有激励我们的心啊？我们好想得着这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的心里面涌流出来啊！你我有没有这个的激动呢？有没有这个心，上帝的灵有没有感动我们？你说我不是很明白怎样活水的江河，但是上帝有没有激动你我的心呢？上帝有没有刚才的祷告的时候或长或短的时间，上帝有没有激励我们的心有那种很想亲近主的心呢？可能我们不是很明白，可能我们只是上帝有一刻的时候，不是上帝只是那一刻才感动我们，是我们太多太多我们自己的思想，太多我们自己所想的东西，太多我们生活上面的东西充塞着我们，让我们感受不到上帝他时时其实都在激励我们， 时常都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今日他是活着的，他今日就在我们当中大声跟我们说，口渴的人来我处饮吧，将会有活水的河流在从你和我的心里面涌流出来。我们听不听到呢？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个回应呢？我记得以往呢，很多时候还是未装修啊，那时候旧的礼拜堂，当时候我的主日 学生、啊、很多时候平日、啊、可能要翻工啦，可能有要翻学啦，但是来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啊、受苦节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受苦节之后他就会跟家人啦、啊、可能去吃饭啦，可能去相聚啦。星期五呢我们通常都好像都很忙碌咁样、啊、星期六我们可能都有约人、啊、约家人或者是约其他人去午餐午膳。但我记得以往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很快吃完晏就回来礼拜堂一起的祈祷，一起的祈祷，一起的亲近上帝。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啊、当时候我是教紧妇女班、啊、我当中有个同学就是2005年都是星期，应该是星期五星期六的时候回来副堂祈祷得着罪赦。我的眼睛不好、啊、今天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即是他有来我们聚会的，即是今早他有没有来聚会 我看不到、啊、我很深印象，很深印象他祈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生命遇着什么事情、啊、但是他是很开心，他就是在那个祈祷的时候得着罪赦。你我可能生活很忙碌，今天的世代，你说我怎可能不理我的家人，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今天晚上我还要回来聚集，还有很多事我要处理。主耶稣基督很大声跟我们说，口渴的人来我处饮，你将会有活水的河流从你心里面涌流出来。我们愿不愿意得着呢？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亲近主呢？在百忙之中，百忙之中，其实这两天假期不知道大家有多不得闲呢，我们都可以放下，最近的时候姊妹去得着上帝圣灵施洗的时候，她就是假期的时候，她还在想着工作的事，老板还在 WhatsApp 她，她的联络 组长鼓励他，今天是你的假期，你有自由去继续的工作，你也有自由享受你的假期，享受你的假期。主耶稣基督说，你来我处吧，我有很大的恩典，奇妙的救恩等着你来接受啊。最后一段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揭后面的版，第十章的第十节开始，他就说耶稣基督遵行上帝的旨意，只是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他不同旧约的时候，祭司每年复一次又一次这样献祭，因为他们献的祭不能够将人的罪恶除去，不能够将人 的罪卸除。但是主耶稣基督就不同了，他一次，他不需要献很多次他的身体，他一次就成了了，完成了上帝这个奇妙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他说使我们得以成圣、啊、 第十一节那里说，犹太的祭司每日站起到侍奉上帝，每日都是献好上同样的祭物，但这些祭物永远都不能够替人除罪。第十二节这里说，但是基督献上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是永远有效的，一次就够了，不需要重复又重复。他然之后他说，他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处等上帝使他的敌人屈服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他一次的牺牲使成圣的人永远成为完全。你我可以藉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这个赎罪的祭，打发圣灵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以圣洁，成圣的人永远成为完全，是继续的，这个救恩继续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的是一个过程，是我们继续的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使我们成为完全的，继续的。第十五节这里说，圣灵也曾对我们作证，他说首先说，主说在以后的日子，我要同他们立这样的约，再一次他在再说，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写在他们的里面。在哥林多书里更加有说，这个约，这个新的约是圣灵的约，旧的约，他们旧的约藉着上帝，藉着摩西颁布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就算跟着这个律法来做，没有一个可以得到完全，因为没有人可以守晒全部的律法，因为你整个律法里面你只是犯一条，最小的一条你都是犯了罪，都是跟上帝隔绝，没有人可以全部的律法完全的守晒。但是这个新的约就是圣灵的约，他要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将上帝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要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工作，要给一个赐一个新的心给我们，赐一个正直的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改变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同上帝复和。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写在他们里，写在他们里头。他说我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和过犯了。他说既然罪得到赦免，赎罪祭就不再需要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一次就能够完成上帝这个赎罪的计划，赎罪的计划。第十九节他在这里说，兄弟啊，我们靠耶稣的死可以放胆入去至圣所，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圣殿的帐幔一分为二，人可以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每一个藉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我们就可以放胆入到去这个至圣所，可以同上帝复和，可以亲近到上帝。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新的路，这个新的约就是一条新的路，我们不要再用旧的，虽然我们不是旧约的时代，但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还未得上帝的恩典啊，因为在我的清单里面我还有这样未做那样未做，不是啊，不是藉着我们所能够做的来赞取上帝的救恩啊，不是啊，是藉着主耶稣基督开了这条新的路，是通过主耶稣基督，通过他的身体的生路啊。第二十一节这里说，既然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掌管上帝的家，他就给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指引，他说我们要用诚实的心，诚实的心，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每一个都犯了罪，不是说我有什么罪啊，我本身都是一个正直的人，我都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不会随便的犯罪的，用一个诚实的心，用一个诚实的心来到亲近主， 我们有疑惑的，我们都可以用一个诚实的心，上帝我有疑惑，上帝我不明白，上帝我有怀疑，我们可以用一个诚实的心，坦坦白白的来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他是跟我一个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不是飘飘浮浮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锚，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锚，我们不再是飘来飘去的。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软弱，我们都会好像又好像信又好像不是很信，得定是不得的，上帝我这么大罪，上帝我这么渺小。诗歌那里说，我们第二首唱的诗歌，上帝的奇妙的救恩是大过我们在世上犯的任何的罪的，没有一样罪上帝不能够赦免的。只要我们诚实的心，坚定的信心，那个坚定的信心不是说、我有很大的信心所以我就能够建立，不是，我们可以是一个很微小的信心，好像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好像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上帝我是很小的信心，但是我就听到我就信，我就不是信我自己，信上帝，你信上帝你的救恩是这么奇妙，是大过我的罪恶，用已经被洁净无愧的良心，用清水洗过的身体来亲近上帝，藉着上帝的道，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圣经的话语，就好像水一样洗洁净我们的心灵，我们这个无愧的良心不是我做得有几好，是藉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藉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我这个良心是来自主耶稣基督，是他赐我一个新的心，一个圣洁的灵，正直的灵，来到亲近上帝，来到亲近上帝。第二十三节说，等我们坚定不移持守我们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坚定的，不移的，不移动的，来持守上帝给我们这么奇妙的救恩，这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只是要到我们死了之后回到天家才开展的盼望，而是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在这个很邪恶的世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学说，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魔鬼的诡计，这个世代的神明，有很多的要来移动我们，要将我们从十字宝架之下带走，但是他说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不是我们有多坚定，是独赖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应许是这么可靠的，这么实在的，是我们生命的锚来的，不是因为我们有拿住主耶稣基督拿得有多紧，不是，是因为上帝他自己的应许，主耶稣基督的应许，他是我们一个更美好的约的中保，他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锚，他的应许是可靠的，就让我们真的用一个让上帝的道洗洁净我们的心，让上帝的应许，祂圣灵的能力来到激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就是用我们那个好像芥菜种比芥菜种还要小的信心，就是来到亲近主。第二十四节，等我们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是只是单独自己，长者提醒我们，他说 不是只是我们自己享受这个救恩，我们自己得着那个益处，是要一起的，是要彼此劝勉的，要激发爱心的，彼此关怀的，勉励行善的，是一起的。做主日学老师的，做长辈的，你已经得过上帝的恩典的很久的日子了，今天你已经是建立的了，又或者你是软弱的，你是追寻的，无论我们 是什么的境况，他说都要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一同的祷告，一同的同心祷告，一起的，好像我们经常形容下令灵修营的时候，就好像那些炭火一样，可能每一个炭都是 很微弱的炭火，但是当聚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的同心的祷告的时候，彼此关怀，彼此的关顾，不是只是、我掂了了，于是我就可以 去慢慢享受，享受我的人生、你继续去祷告，你继续去追寻，不是，是彼此的关怀，彼此激发爱心，见到有人有畏怯吗？有灰心吗？我们会不会去激发，彼此激发爱心，让主的爱在我们当中消旺，我们每一个人勉励行善，不是只是去帮助别人生活上面的事情，这些都应该要做，这个行善我们在大聚集的时候听过了，在以弗所书那里，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要做成美好的工作，他就是我们的图像，他要图做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是行出上帝的善事，那种的善事是加入主耶稣基督那个海船的行列，散发主耶稣基督的馨香，吸引我们身边的人来到跟从主耶稣基督，加入主耶稣基督的行列。在到最后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呢就满头白发了，就未有孙，即未有孙那辈，但是呢我最近的时候呢，在、我有个侄女、个侄女，咁佢咧就喺外国居住嘅，佢唔系喺香港居住嘅。咁佢耐唔中嘅时候咧，佢都会翻香港吓，即系同佢嘅父母翻嚟，即系探亲啦，即系探我哋啦。咁我哋好多时候咧，佢翻嚟嘅时候咧都会见面嘅。咁我记得佢上次翻嚟嘅时候咧，咁佢已经好开心，佢话俾我知佢信咗主耶稣基督。好开心啦，但是即是因为即始终是家庭的聚会啦，没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他分享。咁佢今次呢就又是即复活节的时候返嚟啦，咁我见面的时候呢咁同佢交换咗，今次是交换咗电话啦。即佢细我好多，即是我都好感恩，因为我满头白发啦，咁通常即是后生的都不会睬我们老人家，思想又不同，他的兴趣我又答不上嘴。但是呢他就是、他跟我说，他说、你教会在哪里的，他说原来 他昨天呢都即本来呢他都想即 Good Friday 啦，他都想参加聚会，因为他回到香港他不识去哪间教会，但是因为我是之后才见到他，所以没机会邀请他来。但是他心里面他说我下次、来香港我要、去你教会、我当然很开心啦，就立刻给他的 website 给他看，但是他又不是很懂听广东话的，就是懂普通的、沟通啦，咁我话如果你需要翻译嘅，你嚟到可以有英文翻译俾你听噶，你唔使担心噶，咁佢好开心。咁佢之后咧，佢就我令我感动嘅咧，佢就 WhatsApp 我，佢话对唔住啊，我今次咧就即系因为佢今晚就飞啦，咁佢话我真系太忙啦，今朝早冇办法嚟到你哋聚集，佢话我下次啦，我下次翻香港我会嚟。参加你们的聚集，他最后一句他说因为我都想来你的教会 睇下。佢话睇下我翻到去我居住嘅地方嘅时候，我可以点样为你哋嘅教会去祷告。当我睇到呢度嘅时候，我就真系好感动。佢都系呢几年先信主，呢几年先信主。佢甚至佢未立定佢嘅心受浸礼，吓佢即系去到聚会嘅地方。我相信佢，即系我听佢嘅家人讲吓，即系佢真系感受到上帝喺佢嘅生命里边点样样嘅帮助佢。一个初信主嘅人竟然同我讲：我要点样为你嘅教会去祷告？所以当我学习到呢一度，彼此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要彼此劝勉，唔好似有啲人停止聚会嘅习惯。佢话知道主日将要快嚟啦，你哋更应该系咁样，更加应该系彼此勉励，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虽然呢个我好感动吓，我嘅侄女咁样同我去分享，话要点样为我哋祷告。我就思想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嗰度第十九节嗰度话，为我哋祷告，让我哋能够将上帝嘅话语系正确嘅去传开，将上帝呢个福音嘅奥秘系广广嘅传开。我亦都同时间亦都系觉得好惭愧吓，好惭愧，一个初信主嘅人咁有热诚嘅，我点样为你个祷？教会去祷告啊！我哋今天有冇为我哋身边嘅人思想一下？我要点样为佢祷告？点样样自己得着呢个生命嘅流，得着上帝嘅活水江河喺我哋心里边涌流出嚟？点样可以更加彼此嘅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让上帝祝福佢话语。请唱赞美诗，之后请周国荣先生领导散会。
全能嘅父上帝，我哋满心感谢主你，主你真系好爱我哋，喺普世众教会之中，俾我哋一个小教会，能够受苦节复活节有呢个培灵布道会。主啊，过去嘅呢个星期，神你嘅仆人将你嘅信息与共说一样，带俾我哋，无论今日跟从主喺乜嘢嘅路程之中。主你的灵亲自触动我们的心，昔日这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跟从他很久的门徒，他们所明白只是在悲伤痛哭之中，或者甚至前路是怎样来到亲近主。但是好像我们所听闻尼哥底母、马利马太、阿利马太的约瑟，他们不是很多时候跟从主，但正正在那些时候，他们彰显他们对这一位，纵然很多人以为犹太法利赛人不能够接受尼赛亚，但这些事情的成就，这些门徒他们或许都会想及昔日当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耶稣曾经门徒也都感觉到耶稣去为，就好像圣经上帝为他的殿个心冇火热。耶稣讲及46年的圣殿三日之中他会重建，啲人以为呢个圣殿，但耶稣当时已经预告他将来是怎样。感谢主你，圣经记载，当门徒日后见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想起呢啲说话，他们就明白主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愿你的恩泽让我明白这个生命的流，一个安全又可靠，是一个永远，是能够当我们成圣的时候，一个永远的得救的盼望。主啊，这些不是再一个虚谈，在这几日之中，好感恩神你的仆人带领我们从圣道之中好多的学习，带我们在心灵之中，不是肉身，在心灵之中是去了哪里，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是否有，就算好像尼哥底母经过三年多第一次跟耶稣的对话，人如果不重生怎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主啊，求你的灵亲自触动我们，过去几日已经过去了，今日这个时刻仍然有机会，就让主的灵带领我们，这个真是生命的流，我又盼望在哪里，恭敬将我仍然有聚会，以及明日是星期日交在主的手里面，特别这个复活节的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不是白白钉在十字架上，恭敬将我们每一位交主手之中，这个祷告都是奉托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诚心所愿。